发心愿，他说我成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发愿，国度世界无有女人，无有妇女，假如有女人闻我的名字，闻我的名字，得到清净的信心，发菩提心，讨厌这个女生，发愿生我西方极乐世界，命中即转成男子之身。其实这个男子应该讲是金刚那罗延伸，也就是佛的32相80种好之身，对不对？他呢，用男女来做比较，所以他是用男子。这里的男子并不是指世间的男子，各位要了解，因为极乐世界纯意是菩萨法界，他并没有男女这个也贪欲之事情，所以极乐世界简单的讲就没有相对啊。好，拿女人只是做一个比喻，当然她没有地狱恶鬼畜生，都是金刚那罗的延伸32相，而且呢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在7宝池莲花化身，是要大家了解，一从莲花出生就跟极乐世界一样，怎么样呢？是跟佛一样，32相80种好身，都是金色身，并不是先小而后长大。现在有人画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很大，菩萨小一点，然后旁边日本人、韩国人，然后还有小朋友，然后呢，这是不太对的。为什么？极乐世界假如有小孩，有小孩慢慢长大，就有生就有灭，那有生就有灭的话，就有轮回啊。可是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呢，是开阔广大，建立常然，超胜独妙，无衰无变的法性土，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你一往生立刻你就变成32相80种好，每个人跟佛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分呢？每一个人都有神通嘛。所以各位要了解，现在画很多西方三圣或莲池海会都顺着我们这个世界而画，这是顺众生，但并不是完全正确，各位要知道。甚至呢，阿弥陀佛旁边观音跟释字，现在有人观音跟释字画的不一样，也不对。真正观音跟释字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念佛，看到观世音菩萨，其实有时候也就是看到大势至菩萨。差别在哪里呢？只有观音跟释字头顶上的标记不一样。观世音菩萨头顶上是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头顶上呢是这个一个宝瓶。所以下次你看到的时候，你注意看上面到底是释字还是观音，那他的完全相貌跟身上的宝庄严呢，都是功德平等无二无别的。而最重要，观世音菩萨头顶上的阿弥陀佛是站的佛像，现在很多雕刻或画的画作的其实不太对，画佛经画佛像，是画佛经或画佛像很好，但是希望呢，我有个建议，要用至诚恭敬心去画，不要画得太草率，草率完了以后你广为流通，有人没有生欢喜心不供养，反而到处丢弃，这样也很可惜。甚至画佛经的变文，我们经文变文啊，变相图，像敦煌壁画就很多是依照佛经里面把它画出来，一幅一幅画出来，要有佛经的根据，不可以认为说你认为怎么画就怎么画。甚至佛经里面有个叫造像度量功德经，佛像的大小比例都有一定的。那假如你画一画，现在有些人画佛像画一画都画得很像人，甚至很像画的神啊，妈祖娘娘那样，那样子呢并不庄严，而且呢一定要有经典根据，这个希望大家能注意。下面讲极乐世界没有烦恼，没有妄想，为什么？也更没有造业，因为六尘都在为你讲经说法，风声、水声、鸟噪声，所看到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接触的，都在念念修行，都在修觉正定，念佛、念法、念身，所以你绝对不会有烦恼，也不会打妄想，更不可能让你造罪业，所以保证你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这是十方最为殊胜的。好，请看下面一段，最后一段。
汝发陆地学校，陆地莲社之愿，故为省事，难又不如随地随缘之为方便易行也。上而清庙明堂，下而水边林下，得其可与之人，即以此事相劝，闻陆公发10万人念佛求生西方之愿，以结莲社， 不为一人，以至无量人，俱当令生西方，何限定以十万也。
抱歉，我这个人太会吃墨水了。这一段话啊，先要看底下几个小字《富唐大元书》，因为啊，这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所以它有些是截录的。截录有些你会发觉啊，前后说法差别很大，所以希望要注意，就它是给谁的书，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它前后文章，唐大元居士是很了不起的，是专攻唯识。现在呢，我们有很多唯识，像唯识义简啊，唯识研究，或是唯识新，就是截录的，都是唐大元居士。那因为呢，他已经是一个佛学大通家，是印光祖师针对他的定根而提示出来说，你虽然发愿要建学校、建莲社，这是很好，但是呢，又不如随地随缘之为方便行。意思是说，是对他那种人，佛学根基很好，又发大心，希望他更进一步。关键在哪里？随缘随地，念念当中把握每一个因缘，不一定说要等待。上到你的七庙明堂，你上课，乃至于水边林下，遇到人都可以把握住每一个因缘，去告诉别人净土法门的殊胜。他举一个例子，文禄公啊，发十万人念佛求生西方结莲社，当然这很殊胜，印光祖师不是否定，但是他说十万还是有限，你为什么不发一人乃至于无量人呢？是对那种已经发了十万的人，当然我们要起码先从一千啊、一万啊慢慢发。好，所以大家 理解的时候不要偏差，知道吗？他是针对某一种人，他达到某一种程度、某一种根性，希望他破除他的执着而提升，所以讲这种话。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发佛身永正三千界，苦海片众九品莲。希望呢，我们把握住这个呢，把佛号乃至于佛身，希望呢能够尽心力呢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你心量那么大的时候，你就可以达得到。比方说寺庙里面敲钟，你真正心清净发大愿敲钟的时候，终身可以遍满净虚空遍法界，那时候你又念佛号的话，那你的佛身真正就永证三千界。纵使你没有去敲钟，你念念存这个心量这么大的时候也能够达到，因为净虚空遍法界不离开你一念清净心。所以心量越大的时候，功德越不可思议。苦海片众九品莲，希望我们把握住每一个因缘，为别人介绍净土法门，介绍书，劝他来听经、看录音带、录影带，乃至于呢，你为他念一声阿弥陀佛，哎，他听到了，进去了。你要给他东西，请他念一声阿弥陀佛，那也是呢，苦海片众九品莲啊。希望呢，我们大家都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留九品莲花，那无量无边的众生同登极乐，这是最殊胜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请看下一个单元，翻过来二，借信愿真切。好，信愿真切里面有包含着甲乙丙三个，都请预习。讲完以后呢，就讲第十一个单元修持方法，就是第三是修持方法，希望大家可以看甲乙丁戊己。那这个修持方法就专门讲到我们怎么样念佛用功，希望各位有空可以去看《念佛法要》这本书，上一次发给大家了，那里面有写了很多很多念佛的方法，到时候我们再共同研究。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在这个单元当中，假如你要参考净土的理论，可以建议你看第一本《无量寿经》黄老居士的注解，他最近有一本书《新生路》出来了，那我请社长负责人联络，下次会跟大家结缘。 第二部书《弥陀经要解》，偶益大师的。第三个《弥陀经疏钞》，第四本《普贤行愿品》。那五经疑论的注解呢，都可以参考，这样才能够真正深入你净土的信愿行。好，没有问题哈。好，那我们请大家合掌。佛，好，各位同修大家好，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第24页第一行，我们从第二个大段二戒信愿真切开始看起。这个有三小段，我们看第一个假是真信切愿，另外一本我不知道在几页啊，对对，没问题哈，可以翻得到。好，今天从这边开始念。
所言信者，须信娑婆实时是苦，即乐实时是乐，娑婆之苦无量无边，总而言之，不出八苦。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此八种苦汇集一时，见智其概，各皆有之。前七种是过去世所感之果，第四自知，无需详说，说则太费笔墨。第八五阴炽盛苦，难现现在起心动念及动作云为，乃未来得苦之因。因果牵连相续不断，从劫至劫莫能解脱。五阴者，即色受想行识也，色即所感业报之身，受想行识即处境所起幻妄之心，由此幻妄身心等法于六尘境起惑造业，如火炽燃不能止息，故名炽盛也。又因者，盖复意因意与因统，由此无法，盖复真性不能显现，如龙云蔽日，如槁日光辉，了无所损。而有云蔽故，不蒙其照，凡夫未断惑业，被此无法障蔽，信天慧日不能显现，亦复如是。此第八苦，乃一切诸苦之本，修道之人禅定立身，与六尘境界了无执着，不起憎爱，从此加功用行，见证无生，则惑业尽尽，斩断生死根本矣。然此功夫大不容易，末世之中得者实难，复须专修敬业，求生极乐，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莲花化生，无有生苦，纯同难相，受等虚空，身无灾变，老病死等，名尚不闻，况有其实？虽随圣众，亲似弥陀，水鸟树林，皆言法音，虽己根性有稳而正，亲上了不可得，何况有愿？思一得一，思十得十，楼阁堂舍，皆是七宝所成，不假人力，唯是化作，则凡娑婆之七苦，已成其乐。至于身，则有大禅、大神通、有大威力，不离当处，便能于一念中普于十方诸佛世界，作诸佛事上求下化，心则有大智慧，有大辩才，于一法中偏知诸法实相，随机说法无有错谬，虽说是地语言，皆弃实相妙理，无五阴炽盛之苦，想身心即灭之乐，故经云：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也。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极乐之乐，莫能喻，深信佛言，了无疑惑，方明真信，切不可以凡夫外道之见妄生猜度，为净土种种不思议圣妙庄严，皆属预言譬喻心法，非有实境，若有此种邪知谬见，便是往生净土失意，其害甚大，不可不知。
功德无量，听这么久哈，让大家再看一遍。好，这一段讲信愿真切，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要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信愿行。因为偶益大师讲，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 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呢？就看你相不相信，愿不愿意发愿去。所以这边就开始讲的比较详细哈，我们慢慢看，请看。所言信者，第一个要相信这个娑婆世界的的确确是苦的。其实人生呢，真的是八苦交煎。底下有说，极乐世界的的是快乐的，因为是苦，所以你苦当中会有出离心，想要解脱，想要去解决。比如大家碰到不如意啊，或生病啦、或遇到种种的灾难的时候，你总会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总要想去解决它呀。你想要解决这个念头，就是你觉悟的机会到了，因为你想要去解决，因为觉悟了，解决就想要去修行，就求解脱。所以第一个要深信，我们住的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的的确确是苦，才会出出离心。第二，极乐世界的的确确是快乐的，因为你想要去，所以你才会发上求下化的菩提心。他就讲了，娑婆世界的苦哦是无量无边的，那讲不尽的，所以把它归纳起来有八苦。第一个，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这八苦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好哈、生，那尤其是做妇女的人一定知道，生孩子啊、是很辛苦的，要十月怀胎嘛。老人越来越老的时候呢，这个一切身体啊的机能就退缩了。年轻人体会不到，可是呢老年人就体会得到了。所谓的眼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啊、白发冰冰啊，一切都不方便，老真的很苦。因为这个机器给你用这么多年啦，总是要退休的时候到了。病啊，那病呢，所有每一个人通通都知道。以前这个张飞啊，就这样，他什么都不怕，那他呢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有一个人他就问他说，你一定怕这个字，他就在他手上写了一个病字，然后问他你怕不怕，他一看了呢，整身吓得都是冷汗。所以一个呢文武百官的百将呢，他还是怕病啊。病的确是很苦，尤其是各位在医院里对这会体会很深啊。病的时候就病恹恹的哈、那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主。死呢又不学佛呢，没有宗教信仰就更可怕了，因为死以后不知道去哪里。爱别离，你亲爱的人一定要分离，不能够长久在一起，这也很痛苦。对，怨憎会，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对不对？走到哪里呢，自己想要聚在一起的人却要分开，可是不想碰到的人呢，偏偏都要面对在一起。可能在公司里面啊，坐在你对面的人呢，就天天呢跟你呢过不去，那就怨憎会苦啊、有怨仇，彼此呢憎就是呢彼此会起嗔恚心，发脾气。求不得苦，想世间人要求的东西很多，名闻利养，好，一切一切的种种需求，当你求不到的时候，那是很痛苦的。五阴炽盛，所谓五阴炽盛，我们后面会讲哈，就是这色受想行识，这五种呢像火一样烧，烧得你身心哦，心都定不下来，烦恼很多，脾气很快，看什么都不顺眼，五阴炽盛苦。这八种苦呢，贵极一时，贱至乞丐都有。纵使你当国王、文武百官、当帝王，你还是有这八种苦。纵使你像一般贫贱的乞丐，也是有。前面七种是过去世所感的，啊，第八种呢是因，五因炽盛苦，就是我们现在起心动念，你的动什么念头，就造你未来苦果的因。因为因果连续不断，所以无量劫来我们都没办法解脱。什么叫做五阴呢？好，底下就讲了，色受想行识。色既是所感的业报之物，色不是指男女之色，而是指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呢有两种构成的，四大跟五阴， 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好，我们一般讲的物质啊，五阴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色受想行识，我们讲的精神。一个人假如光有身体没有精神的话，那跟那个什么木头差不多嘛。可是你光有精神没有这个身体的话，你没有办法发挥你的功用。所以现在后面讲的是色受想行识啊，对不对？色呢是指所感的业报身，就是物质。受想行识就是指触境所患的妄心。这个通通是色。好，幻妄之心就是我们讲的精神，也就是说我们幻妄身心的法身等法于六尘境起惑造业，就是我们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器官，对于六尘就是指这种种的环境啊，你就会起心动念，好的就喜欢，不喜欢的呢不可以，你就讨厌，这个呢就起惑造业，就像火一样烧得让你不能停止。又这五阴呢，这阴呢就像盖覆的一样，由于这五种会盖覆我们的真性不能显现，好像呢他比喻说天上啊很浓的云呢把太阳给遮住了，本来是皎日光辉，就是太阳很亮很亮啊，可是因为被乌云遮住了，当然他看不到光，但是这个太阳有没有不见呢？没有，还是在的，所以了无所损。由于因为云遮住了，就怕不能够看到太阳光，可等到这乌云一散的时候呢，你的日光呢就能显现。这就比喻呢，这个太阳光就像我们心中的佛心一样，这个云呢就比喻这个色受想行识五种呢盖覆在，所以凡夫没有断惑，那这无法就障碍了自己的本来智慧，就显现不了。所以这五阴炽盛苦是阴，前面生老病死一直到求不得了是果。那这第八苦五阴炽盛苦是一切苦的根源，修道的人假如禅定功夫很深，碰到境界的时候，注意下面两句话，了无执着，不起憎爱，这个就是我们用功的地方。从此呢，你功夫越来越用尽，证到无生法忍，破业所有断尽的时候，你就斩断生死的根本。为什么说了无执着，不起憎爱是我们用功的地方呢？因为我们凡夫苦恼就是在执着，憎爱和自己的起贪爱，不和自己的呢就起嗔恚，所以憎呢就是嗔恚的意思。举一个例子，在楞严经子仪，阿难尊者长得很漂亮，很庄严，他当初呢为了怎么样修行，就是看佛陀的相貌非常的庄严，32相80种好，身心像琉璃一样，身会放金光，他说哎呀，这个人哦一定不是父母所生的，是修来的，所以他也自己希望自己像佛陀长得这样这么庄严啊，像美男子一样，所以他就出家修行了。但他修行在佛门里面叫做多闻第一，就是他听的经非常的多，而且他能够倒背如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所有一切经照他通通都听过，也都能够背，可是呢他就是用不上力，结果呢他遇到很漂亮的摩登伽女呢就被渡走了，渡走了差点破戒，最后呢被佛救回来，佛救回来以后呢他很惭愧啊，那他就请问佛陀啊怎么办呢、啊、佛陀就告诉他，你呀、啊、生生世世多闻第一，你听的经很多，读的很多，可是呢你为什么会被境界转呢？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在你的心地上去修修远离爱憎。的无漏业。就好像说世间一个学者或是一个博士，他可能读书读得很多，很会讲，很会听，很会说，可是呢当呢烦恼一起来的时候呢，该发脾气还是发脾气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阿难尊者佛陀教勉，就是说训勉他要呢 每一天远离爱憎，就是说你的起心动念当中是不是呢能够越来越淡。当然凡夫一定也有爱也有憎嘛，对不对？喜欢的就爱，不喜欢的讨厌啊，这一定有的。但是呢这样子的话，假如呢你常常这样的心很强的话，你的心哈、哦、本来是一面镜子呢，一面水，那个波浪会很大，狂风大雨这样子，那你从早到晚哦，心就很不平静啊。可能别人一句话、一桩事、一个东西被人家拿走了，你就恨得要死啊，气得很生气啊，对不对？那我们修行就是要怎么样把你心中这个波浪给减低一点。现在呢，不可能没有，但是呢，我波浪比较小一点，不要像大风大浪，让你的心平静一点。所以中国人讲心平气和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一般凡夫苦在哪里？心既不平不甘心，气呢又很暴躁，所以心不平气又不和。所以你一天能够远离爱憎的时候，你自己呢心会静如止水。那这样子呢无漏，漏就是烦恼，你每天所修的就是没有烦恼的业，那就是好的业。所以禅定功深的人，对于境界来他了无执着，不会起爱憎。接下来他就继续说，可是这种功夫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哦，在末法修行要真正得到很难。所以印光祖师都劝我们说，要专修净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会老，每一个人这个生命都会结束。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死的时候你要去哪个世界呀、啊、你要去哪里呀、啊、你未来的生命怎么去做主宰呢？所以佛就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仗佛的慈力往生以后，一往生是莲花化身的。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不是父母呢肚子里生出来，是莲花化身的，所以他没有生的苦。第二，一往生以后呢，每一个人都是呢32相80种好，像佛一样是金色的身，从来都不会老，也不会生病，更不会死，所以老病死苦都没有。而且呢他一往生，阿弥陀佛是你的老师，观音是指无量的清净大海中菩萨是你的朋友，所以所有的鸟树种种的音声都在为你讲经说法，所以你根本不会有怨憎会。同样的，你相亲相爱的人通通往生以后也不会离开，所以也没有爱别离。乃至于在那边想吃饭，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穿什么就有什么，你所住的一切宫殿房屋啊，都是七宝做成的，根本不用人去见，对不对？所以呢这呢一切呢就没有求不得苦。甚至你身有大神通大威力，不离当处便能一念中普于十方诸佛世界，作诸佛事上求下化。这一段很重要，所谓不离当处，就是你根本呢没有离开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你在一念当中可以分身无量无边到十方的佛国度里面去广度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心则有大智慧有大辩才，对于一切的佛法都了解他诸法的实相，随着众生的根基应机说法，从来不会讲错，说世间的语言呢也能够呢契合佛法的道理。纵使你讲老子庄子儒家道家的书，可是呢也能够回归到佛法里面。到这里我们以一段普贤行愿品的经文哈，彼佛众会贤清净，我时余甚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好，彼佛众会，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弹指间念佛去西方极乐世界。彼佛就是阿弥陀佛，他所有的与会大众都是清净庄严的，每一个身上都放光，而且非常的庄严， 所以各位去看那个西方三圣，你看菩萨佛上画了很多珍珠玛瑙璎珞，还有非常清净庄严，那的的确确是真的。我时余圣莲花身，一往生就在七宝池里面莲花化身。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相信净土法门，比如说你今天听经啦，对不对？你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我发愿我将来呢，这个生命每一个人都要结束的时候，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而且呢，你还肯老实的念佛，你只要肯发愿、肯相信、肯念佛，你肯发这个心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七宝池里面就有一朵你的莲花，上面写你的名字。然后你每天念佛呢，你的莲花就像那个八功德水一样，一直浇一浇，越来越庄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颜色光芒每个人不同。等你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这朵莲花来接你。所以我时余圣莲花身，莲花化身，亲自睹，睹就是看见的意思，看到如来，如来无量光，就是直接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现前就是这样，现在就是为我受菩提记。所谓受菩提记呢，就是呢一个佛呀，一尊佛为一个人受记。在法华经里面呢，这个弟子受记品里面啊，有释迦牟尼佛，他有很多很多的弟子，舍利佛啊、目犍连啊、迦摄等等啊，他们呢都是小乘人，后来回小向大，发心修菩萨道。那他不知道自己啊修修修修到这么久，到底可不可以成佛啊？他们就会怀疑啊。有一天佛在最后讲法华经的时候，就为他受记，比如说为阿迦摄尊者，告诉他你经过无量无边劫，修过无量无边的积功累德，供养无量无边的佛菩萨，将来你会成佛，你的世界叫什么名字，你的佛国土叫什么名字，你呢叫什么佛，你的世界怎么样怎么样，他会跟你讲得一清二楚。等佛为你亲自受记的时候呢，就保证你呢将来一定能成佛。所以受记在佛门呢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等于说成佛的保证班啊，这个证书先颁给你，告诉你要有信心继续修下去，绝对会成佛。那在座呢每一位同修包含着我也会成佛，可是呢我们要用功修到呢积功累的福慧圆满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得佛陀为你受记。那念佛的人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保证你一生成佛，最后阿弥陀佛会为你受记，说你将来哪时候成佛，在哪个世界，你的成佛的时候，你的国土多么的庄严清净，他通通都会亲口告诉你。那不是预言哦，是真实的，叫做受记。蒙了阿弥陀佛为你受记以后，那你就放心啦。这时候呢，你就会发广大的菩提心，一念之间会千百亿道华光化身无数百俱之，百俱之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这是印度话。那时候你呢一生当中千百亿化身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去，然后呢你的智慧非常广大，能够遍满十方的世界，目的就是帮助一切有缘的众生怎么样让他修行而成佛。所以你要了解哈，真正呢分身无量，可是呢不离当处，就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为你受记以后，你呢在道驾慈航回来广度众生，事实上你有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没有，你还是继续呢听阿弥陀佛说法，这很不可思议啊。你了解这个力量以后，你才会发起广度众生的大愿。有些人呢不太敢发这个大愿，为什么？他想啊，那我一发我将来做不到怎么办？其实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你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你成佛，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你呢坐着莲花来道下慈航度众生，有些一出生他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我今生有哪些人跟我有缘，哪些人没有缘，他是至今尽心尽力度，度完了呢他又回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好，真的有些一出生就很清楚的，有些呢是修修修修到自己呢哎用功啊，刚开始来的时候不知道，跟大家一样也是一个凡夫，修修修修到自己功夫有成就，哎我原来我又是再来一趟的。第三种呢，有些是要往生之前阿弥陀佛又来接他，告诉他事实上你又是发愿再回来度众生的，才来知道哎呀我是来人间演一场戏的。 这样子呢，你了解这个事实，你才会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广大愿心呢、啊。就是要了解分身虽然无量，可是法身不动，不离当处啊。你不了解这个呢，你就不敢发这个心啊。下面啊，这样回来就应机说法，有大辩才大智慧，而且呢随机说法绝对不会有错。那时候你回来度众生的时候呢，你所开的药方啊绝对不会呢毒死人。现在有时候我们劝人家学佛，有时候自己不知道讲对讲不对啊，有时候还会走偏差多多少少。但是真正要讲圆满随机说法而没有错误，唯有承愿再来道驾慈航。好，请看下面，无五阴炽盛之苦。那时候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的人身心都很清净有智慧，绝对没有色受想行识的烦恼，所以身心都非常极灭，灭就灭除烦恼，极就是清净庄严。所以阿弥陀经才说一往生啊，没有一切的痛苦，只有受无上种种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世间说啊那种感官刺激或兴奋的，不是，这种快乐是真正心地里清净的法喜充满的法乐，所以才叫做极乐。为什么叫极乐世界呢？有两个意思。第一，我们这个世间有八苦交煎，这个世界无有众苦，所以娑婆跟极乐世界对比，这个叫做极乐。第二，极乐的意思是阿弥陀佛当初他参访的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度，花了五劫的时间摄受210亿佛国度的这个优点，所以他是集十方佛国度的精华，所有的优点通通都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才叫做真正的极乐世界。这是更深一层究竟而说。娑婆的苦啊，实在苦不可言了、啊、越是中年人或老年人体会越深，一生经过大风大浪、哦、这样过来体会很深。是极乐世界的乐呢，快乐的根本没有办法比喻呀、啊。所以啊，我们要深信佛所讲的才叫真信，切不可以以凡夫外道之见。有些不是佛教徒就会说啊，西方极乐世界是骗人的啦，那是佛菩萨安慰一些老公公老太婆说的。其实那个就叫做凡夫外道的世界，佛的境界你都不了解，你怎么可以乱批评呢？对不对？所以妄生猜度，甚至说众净土种种不思议的庄严都是预言。预言呢，就是呢，是比喻，像庄子的预言，譬喻心法非有实定啊，说这个只是呢比喻而说的，根本不是这样。这种种种的邪知邪见谬见，那当然你当生就错过往生成佛的利益啊，这种害处是非常大，不可以不谨慎啊。好，这是这一段的意思。好，请看下面一段。
弥陀为我发愿力行，以其成佛，我为弥陀行愿，以故常结横轮六道，永作众生，了知弥陀乃我心中之佛，我乃弥陀心中之众生，心即是一，而凡圣天殊者，由我一向迷悖之所自也。如是信心，可为真信。从此信心上，发决定往生之愿，行决定念佛之行，速可深入净宗法界，一生取伴，一超直入如来地，如母子相会，永乐天长矣。
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我发愿力行，以希望成佛。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发48大愿呢？因为他就是看到十方佛国度所有的众生不是不想修行，而是修行呢障碍太多，修行很辛苦，所以呢，他就成就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清净的佛国土，那里有好的老师，有好的同参道友，有一切环境呢让你无忧无虑，可以用功办道，没有退缘， 所以他四十八大愿就是极乐世界呢建设的蓝图，就像现在呢做一个台北市市长，他一上台就有市政报告一样。同样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大愿呢，念念都是为众生而发的，所以他都希望众生早日成佛。可是我们众生啊却完全不了解阿弥陀佛行愿的苦心，所以长劫就轮回在六道，永作凡夫。假如你知道弥陀是我心中的佛，我乃是弥陀心中的众生，心既然是一个，那为什么会有凡圣的差别呢？就是一向我因为呢迷惑颠倒而轮回所造成的。能够这样子了解才叫做真信。好，那我们先看前面这一段。发愿阿弥陀佛呢发愿呢也不离开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我常说佛教最伟大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念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芸芸的众生，这是其他宗教都比不上的。他就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能够脱离苦海，早成佛道。所以菩萨从众生无边誓愿度当中才流出什么？第一个清净的心，第二个平等的心，第三个大慈大悲的慈悲心，尤其慈悲心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呢一般念佛的人在常常想，我虽然学净土法门我念佛，但是我的心我的愿望我的行为我的见解像不像佛？这个很重要。你想想看，我们的心，佛的心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包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凡夫的心量就很窄小，有种族分别，有男女歧视啊，跟我有缘的好，跟我没有缘的我不理他。我们常常说，哎，我也学佛，我也念佛，众生无边誓愿度，转个头来人家请你帮忙，嗯，擦擦脸再说，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虽然说学佛啊，我们希望要帮助芸芸的众生，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多细微的念头，当众生有求于我们，我们又做得到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大慈大悲，而是自私自利的心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心并不像佛心，既不清净，也不平等，也不慈悲，因为这三个心是佛陀的心。第二个愿，佛的愿望一开始他都希望法界一切的众生呢都能够往生成佛，可是我们的愿望呢往往呢只是第一个先为自己，再为我家，再为我的好朋友，有时候我的同事就不一定接受，对不对？这是过程。不要说各位，以前我也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学佛就是要把我们的心跟愿也慢慢的扩大，扩大到最后整个地球整个法界，不但是人类，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一切的叫做芸芸众生啊。芸芸就是无量无边嘛，所以佛他的心量非常大，愿力很深广。第二个行，他的每一桩每一桩事情，从早到晚的生活，每一个行为都希望去帮助别人，都希望别人得到好处。你有时候会发觉在一个团体当中，假如某一个人特别的慈悲，常常主动愿意去帮助人的话，这个人人缘都很好，而且呢都很开朗，烦恼很少，对不对？很有智慧，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学的地方。何况佛陀的行为，所有一切的六度万恨都是为了众生而说的，最后他的见解一定是依佛之佛见。所以佛菩萨纵使菩萨呢，还要常常听佛讲经说法，因为怕自己的想法看法走偏差了。所以佛门里面三皈依，第二个叫做自皈依法，当愿众生要深入经藏，智慧像大海水一样，这叫心愿行解。我们是念佛的人，就应该慢慢的依照佛陀在经书告诉我们阿弥陀佛他心愿行解怎么样做，我们也慢慢的跟他学，慢慢的跟他一样修，那你将来一定会成佛。好，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 了知弥陀乃我心中之佛，我乃弥陀心中之众生，这个很难信，是最难信的。所以在藕益大师要解六性里面，